语的证据。从生理角度来说，胎儿在母亲子宫内时处于最适合其生长发育的最佳环境中，母亲的身体保护着胎儿免受外界一切侵害，甚至连所需的营养物质也由母亲吸收加工后再传递给胎儿。然而胎儿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中，当胎儿足月出生后，便立即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一个与母亲子宫截然不同的环境。他不再依赖母亲生存，他必须开始呼吸，而他呼吸的空气中含有他第一次接触到的种种恶劣物质。他幼小的身体吸入的细菌和灰尘意味着他的身体必须开始适应这种环境。身体的免疫系统必须开始对抗这些显而易见的危险才能生存。然而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儿的生存并非依靠自身的努力、智力或自觉意志。新生儿体内蕴含着成长和抵御新环境的原理，他开始克服他出生的环境并逐渐成长。属灵层面也是如此。使徒约翰在今天的经文中并没有说凡有智慧的就胜过世界，也没有说凡勤奋的就胜过世界。世人所渴望的这些特质，无论是智慧还是勤奋，都无法胜过世界。战胜世界始于属灵的重生。正如约翰所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肉体的生命蕴含着成长和防御的原理，属灵的生命亦是如此。我们从圣灵领受的属灵重生，也就是属灵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些内在的东西。它带给我们战胜世界的力量。在今天研读的这两节经文中，使徒约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得胜的生命。这种生命的起源，他所面临的挑战，他的得胜之道，以及他力量的奥秘。这便是我们今天研读的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它的起源。我们首先要探讨这得胜生命的起源。这生命并非源于人，而是源于神。正如使徒约翰所写，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指的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重生教义。从神而生是我们从圣灵领受的属灵重生。这种重生是圣灵所赐的恩赐，而既然是恩赐，它的来源在于施予者，而不是在于领受者。恩赐在何时以及在何种方式下赐下，完全取于赐予者，而不是领受者。因此我们在圣灵里的重生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促成的事情。作为堕落的罪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使我们在灵里重生，正如婴儿无法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出生一样，我们的属灵重生也并非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圣经一贯见证，重生并非我们人类可以自主选择。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告诉尼哥底母的那样，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他在第五节继续解释道，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掌控自己的肉身出生，耶稣在这里用从水而生来指代，同样从圣灵而生也并非靠人靠自身能力或决定就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人进入神的国也不是靠自身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也意味着我们战胜困难的能力，我们能过得胜生活的原因必须来自神。这种能力源于神，也只有神才能赐予我们这种能力。无论我们多么渴望胜利，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获得这种能力。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这样描述人在最终的状态，人因坠入罪的状态，已经完全失去了意志上行任何与救恩有关的属灵之属灵善的能力。因此一个属血气的人，既全然厌恶这善，又死在罪中，便不能凭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归正，也不能为此做任何的预备。这个告白教导我们，那些尚未被圣灵重生的人，不能使自己归向属灵的良善，甚至连为这种归正做预备也做不到。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在灵里重生，也不能为这重生做任何的准备。我们无法在属灵的重生上与之配合。即便这种重生摆在我们面前，只需要伸出手去接受，我们也无力伸出手来，正如一个死人也不能动他的手一样。在加尔文神学中，这是 TULIP 缩写词的第一点 Total Depravity， 即是全然坠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论的教义，但我们必须从中得到安慰。我们在灵性上是死的，无法亲近神，然而当我们开始渴望亲近神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里面有了生命。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属灵重生，但我们可以在对神的思想中看到这种属灵重生的影响。当你渴望悔改归向基督时，要心存感恩，因为这是属灵生命的明确标志。得胜的生命源于神至高的恩典，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将新的属灵生命植入我们里面。基督徒战胜世界，并非出于他与生俱来的能力或力量，也并非出于他的欲望或决心，而是因为他借着圣灵超自然的重生了。得胜的生命的根源在于神的重生，因为属灵的生命赋予我们得胜的能力。为了战胜一切，那就必然存在斗争，即两股或多股对立力量之间的冲突。在今天这段经文中，胜过一词出现了三次，而在这三次中，被胜过的对象都是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呢？ 是指神在七天内创造的万物吗？如果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并如创世纪第一章31节 所记载的那样宣告甚好，那么我们为何还要与这个世界斗争呢？我们与神的创造物斗争并战胜它，这毫无道理。更何况当自然灾害来袭的时候，我们自身都难以自保，又怎么能胜过这个世界呢？因此这两节经文中所指的世界不可能是神创造的万物。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中对这个世界做了定义，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所创造的是对神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反叛，正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事物诱惑着人的肉体、眼睛和心灵，使人背叛神。乍一看，肉体的情欲会让我们想到性方面的罪，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类为性方面的罪。这些罪还包括世俗的野心和自私的动机，使我们完全以物质价值来衡量一切，将生命专注于追逐满足肉体欲望的事物。它可能呈现为暴饮暴食、追求奢侈，甚至是对物质财富的自私占有。当我们把生活中的重心放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分散我们对神的注意力，导致我们在道德上对神的律法视而不见。眼目的情欲指的是通过我们的眼睛，通过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激发我们肉体的欲望而受到的诱惑。当然，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仅仅指性方面的罪过，尽管性方面的罪过是最常见之一。当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我们必须谨慎选择所见所闻。许多广告试图挑逗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渴望所见之物，嫉妒我们所没有的，从而在我们心中滋生贪婪。骄傲指的是我们内心渴望被认可，无论是世俗的成就、能力，还是物质财富。骄傲使我们高举自己，他认可的是我们自身的努力，而不是赐予我们能力、成就和物质财富的神。我们基督徒需要谨慎，不要屈服于高举自己的诱惑。正如箴言16章18节所教导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与肉体和眼目的情欲一样危险，甚至更危险，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常常伪装成无害的小自傲。当我们沉溺于骄傲带来的感觉时，我们对这种感觉的渴望会慢慢地将我们的目光从神转向自己。事实上，在这场我们所处的冲突中，我们面对的是三个敌人，不仅仅是今天经文所教导的世界，我们还要面对我们自己和撒旦。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这是因为我们堕落的人性。我们已经习惯了罪的捆绑，以至于即使在圣灵的重生之后，我们仍然倾向于回到以前的本性，再次犯罪。 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我们会重蹈覆辙，正如俗语所说，旧习难改。我们无法想象我们重生之后，那些旧的犯罪习惯会立刻消失，对吗？就连保罗也写道，他也没能摆脱犯罪的习惯。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九节写道，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就如新生儿需要时间慢慢地适应出生的环境并成长一样，我们在属灵重生之后也需要时间在灵性上成长。因此属灵重生所带来的克服困难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才能增强。除了世界和我们自身作为敌人之外，我们还面临着魔鬼撒旦的威胁。他利用一切手段引诱我们犯罪，他通过世界、我们自身以及许多其他途径来引诱我们犯罪。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中劝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我们的仇敌，因为当我们放松警惕时，他就会攻击我们。面对这一切阻力，我们必须意识到基督徒得胜的生命并非毫无试探，而是充满挣扎，需要我们抵挡一切诱惑的生活。这并非是永无止境的挣扎，而是坚持不懈最终得胜的生命。正如约翰·欧文在其著作《致死罪》中所写，他警告基督徒要致死罪，否则罪会致死你。这是他对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的阐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虽然我们无法在今生彻底消除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任罪恶在我们生命中肆意妄为。约翰·欧文鼓励基督徒要竭力与罪恶征战，并将其致死。我们所面临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周围的世界会用享乐引诱我们，用迫害恐吓我们，还会用谎言和错误的教义欺骗我们。正如约翰时代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也面临着道教败坏和错误的教导。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如今获取信息的沟道更加广泛，世界诱惑我们的方式也比约翰时代更多。我们必须辨别所有的信息，以免被谎言所蒙蔽。尽管我们面临诸多挑战，但约翰向我们保证，结局是确定的，正如他所写，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将战胜世界，我们将最终战胜世界。约翰所写的话语充满确定性，因为他没有写可能胜过或或许胜过，而是写胜过世界。这里的动词是现在时， 指的是持续不断的战胜世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得胜的生命即是一场持续的征战，也是一场持续的胜利。神的儿女的特征就是胜过世界。然而，我们并非只在所有征战或试探中都取得了完美的胜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胜利，并非指我们完全无罪或能够战胜所有的试炼或试探，而是指我们在与试探的斗争中持之以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胜过世界。在教文主义神学中，我们谈到的 TULIP 缩写词的最后一点，圣徒蒙神保守 Total Preservations。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中所写，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预定了我们，他预定的人，他必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并叫他们得荣耀。这一切都是神所成就的，因为他是这一切的施行者，他信守他的应许，他必成就这一切。圣徒是预先被预定的信徒，他们必得荣耀，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这意味着，无论信徒经历怎样的试炼或挣扎，神都会保护他们，直到他们得荣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应许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并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神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在那日，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将得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7-29节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向门徒保证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这些属于他的羊必不会被从他手中夺去，他必紧紧抓住我们。如此，我们便可确信胜利已成定局，因为这胜利并非基于我们的努力，而是基于神信守他的承诺。神是信实的，他必不辜负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必胜过世界。我们得胜并非出于我们内心或肉体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并且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正如使徒约翰在福音第16章33节后半部所写，在世上你们有困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唯有与他同在才能获得这胜利。正如希伯来书12章2节所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就引出了我们关于得胜生命力量奥秘的最后一点。正如约翰在第四节后半部所宣告，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这经文中，使徒约翰揭示了得胜生命的奥秘，信心。显然，这里的信心并非只对生活抱持乐观的态度，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安然无恙。它也不是指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灵性死亡的人，甚至连获得得胜生命的泉源、属灵重生都无能为力。不，这节经文中的信心指的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主耶稣的信心。这在第五节经文中有所明示，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信心被定义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并非仅仅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读到，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节经文记载了耶稣早期在世传道的事迹，他曾神迹般的赶出附在人身上的邪灵。这些鬼喊着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们认出了他，他们知道并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然而我们知道这些灵是邪恶的，他们没有对基督的信心，否则他们就不会被称为鬼，而是被称为天使了。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必须是指对耶稣本身的信赖，这包含着神在圣经中关于他儿子的全部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对信心的定义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宗教改革家用三个要素来解释信心。Notitia 知识 ，Assensus 认同和 Fiducia 信赖。首先，必须要有知识，因为人无法相信自己不信心知道的事。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又怎能相信他呢？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中所问的。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能够相信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其次，必须要有认同。仅仅知道事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同意并承认这些事实的真实性。甚至我们在路加福音中提到的魔鬼也拥有这种信心，他们知道并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然而，约翰福音第四节中提到的信心还包含了第三个要素，那就是信赖。它是我们对耶稣的信赖，完全相信他的应许，是对基督的个人依靠。这并非承认耶稣是救主，而是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并非承认耶稣为罪人而死，而是承认耶稣为我而死。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因着这种联合，我们分享他已经赢得的胜利。在解释了什么是信心之后，我们现在需要定义对这种信心的知识，以便清楚地知道我们所相信和信赖的是什么。第五节后半部分所定义的信心是耶稣是神儿子。 首先，这是指名为耶稣的这个人。我们必须知道，圣经中所记载这位名叫耶稣的人，确实是一个人，并非私生子，而是由童贞女玛利亚奇迹般的所生。他并非仅是我们标准意义上的人，而是娶了真正人性的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教导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阐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各种原因。第二章十四节教导我们，耶稣娶了人性，是为了摧毁魔鬼的权势。经文写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里的血肉之体指的是耶稣取了血肉之体成为人，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魔鬼。他要在十字架上舍命，打破死亡对我们，就是他的羊的权势。再往下几节，在同一章的第十七节中，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效法他的弟兄，效法我们这些罪人，为的是成为慈善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与神和好。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强调了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代赎之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义的代替不义的，这句话强调了义者耶稣必须代替我们不义的人受死，为了就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相似的替代也见于哥林多书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的无罪的指的是耶稣本身是义人，他遵守了神为人类设立的一切律法，然而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使他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因为耶稣代替我们顺服并成为义人。相信耶稣是真正的人，并非仅仅承认大约两千年前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生活在世上，而是要相信这个人真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是为了我成为我们他的羊，他的子民，他的弟兄的基督、先知、祭司和君王。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所写，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因亚当而死，却因基督而复活。这里强调了亚当和基督的代表作用。只有真正的人才能代表全人类。正如加克敦公会议所承认的，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裂，不可分离。既是真神，也是真人。 耶稣是真正的人，不像某些错误教义声称他是灵体或神的化身，只是外表像人。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是为了替我们做见证。他要像一个真正的人，代替我们顺服，代替我们受苦，代替我们舍命。他是第二个亚当，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是我们的代表。我们把信任托付给他，好让他在神面前代表我们。我们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像我们一样通过收养而成为儿子，而是通过永恒的生成而成为儿子。永恒生成的教义意味着耶稣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他一直存在，他是父的独生子。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被生的，因为神没有向我们启示这一点。我们只知道他是由父所生的。我们也接受有些奥秘是我们无法了解的。这世上有许多奥秘是我们无法知晓的，但是我们人就特别固执，觉得说如果我不能知道，我不能了解，我就无法接受。在这里，耶稣是父的独生子是一个奥秘。这永恒的生成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十四节的前半部分明确地告诉我们这道是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就是耶稣。所以如果我们用耶稣的名字代替道，第一节就变成了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耶稣是真神。正如我们从加克敦公会议的宣言中所读到的，耶稣既是真神也是真人，他具有两种本性，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这两种本性截然不同，并不混合，不可分割，也不可分离。得救的信心既包含我们战胜一切能力的信心，并非相信耶稣是一位好人、一位好老师或一位神的先知，它必须包含对耶稣是真神的任性。那位行走在世人间、经历饥饿、睡眠、哭泣、受苦和死亡的耶稣，不是自然受孕所生的人，而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信心成败取决于这一根本教义。如果基督不是真神，他就无法拯救任何人，因为他本身也是罪人。正因如此，约翰将这一任性置于基督徒得胜生活的中心。这个世界或许容许宗教和道德，甚至容忍袒露神或神明，却抵挡耶稣是神的儿子， 它就是神的宣告。然而，约翰在此指出，胜过世界的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当假师父否认耶稣的神性时，我们必须明白这一教义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以便我们能够捍卫它。虽然耶稣在圣经中没有明确宣称自己是神，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生活在耶稣出生前约两千年，如果耶稣不是神，他怎么可能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呢？他所说的我是，正是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提出的名字。耶稣是真神的教义，是我们绝不可妥协的。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真神，那么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这一切都将值得怀疑。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的一切教导都将受到质疑。如果他可以谎称自己是神，那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在其他事情上撒谎呢？基督徒能够战胜世界，是因为他所信靠的那一位已经战胜了世界。我们知道他能够胜过世界，因为他是神。约翰在第五节提出了一个问题：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答案很简单，没有人。除了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胜过世界。这教导我们，这种得胜的生命只属于信徒，其他人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已经明白，这种得胜的生命源于神，并非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就能获得。这种教导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常常以自己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为傲，因此世人能够接受一种不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他们会说，通往天堂的道路有很多条，过上道德高尚的生活有很多种方法，甚至有很多种信仰都能带来得胜的生命。然而，他们却不愿承认通往天堂或神的唯一道路。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所教导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世人不愿承认的残酷真相。正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灵性死亡的人甚至无法预备自己接受新的属灵生命。离开基督，我们是一事无成的。约翰·加尔文曾写道：我们必须明白，只要基督在我们之外，只要我们与他分离，他为拯救人类所受的一切苦难和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他所为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获得基督所赐的所赐得胜生命的秘诀，在于信靠他，坚定他坚定的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宣告：“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胜的生命源于神，它是一场信徒在此与世界角力永无止境的征战。它的胜利在于持之以恒的得胜，而这种得胜生命的秘诀就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关键不在于我们今生是否经历挣扎，而在于我们是否重生于神，是否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得胜不取决于我们的力量或能力，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和信赖，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赢得了得胜的生命。愿你保佑我们，让我们信赖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